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梁宇宏传道在我们当中去证道，他的讲道题目是朝圣之旅，一条又新又活的敬拜路。请梁传道。
弟兄姊妹晚安，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即是天气都湿湿凉凉，这样很容易都是冷亲这样。今天很特别，我们今天其实是圣乐主日，所以今天的讲题都是即是环绕这个题目啦，这样。其实近年呢，等我看看这个 PowerPoint 我没记先好。其实近年香港教会都注意到一样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崇拜是一个整体地去看它，就不是只看音乐、或者其他的部分，是一个整体地去看崇拜。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虽然是圣乐主日、但其实我们都是想环绕去讲一下关于崇拜要留意的事情。教会其实一月份的灵修，不知道大家你的小组或者大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呢？其实呢，我们教会一月份的灵修其实是希伯来书为主的。其实希伯来书呢，就都不是一件一个那么容易看的书卷，它呢讲了很多关于圣殿的献祭、大祭司的角色、样。我不知道大家你看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哇，看到一头烟、都不知道它讲些什么的东西。其實很有趣的，其實當中呢講緊、其實在耶穌基督復活了之後，我們其實、當時的人他經歷了一個新時代、基督徒的聚會呢是很不同了，因為耶穌基督復活了、他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主，所以呢他們、就覺得、那種敬拜有一種新的方式出現了，比起耶路撒冷聖殿的敬拜方式呢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呢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察覺到呢，其實原來希伯來書實際上面有陣時都喺度講論緊敬拜一啲好重要嘅要注意嘅地方。敬拜一方面其實講到我哋作為敬拜嘅人點樣能夠去到上帝嘅面前同佢相遇，唔係啲歌幾咁好聽，而係我哋敬拜嘅裏面又能夠有同上帝嘅相遇。而第二點咧，其實最主要更加要講到咧，就係我哋敬拜參與敬拜我哋嘅信徒，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如果不是你个礼拜来到主日都没有什么生命改变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说你未遇见主，你对于你来说这个的敬拜可能都只不过是一场 show 来的这样。所以愿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题能够帮助我们去反省，我们在我们的敬拜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错过了一些什么的事情。希伯来书当中很特别的，他呢写这卷书卷的时候呢，他针对一些很特别的读者的。这些读者呢就是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一些犹太人他们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虽然他们跟其他所有的基督徒一样，其实都会在家里面聚会守主餐祈祷读经这样，但是这班犹太的基督徒呢，他們仍然就會定期去聖殿到祈禱和獻祭的、因為他們沒有放棄到他原本敬拜那種的習慣和模式，所以呢他們是一班比較特別的基督徒、一方面呢他們敬拜創造天地以色列的聖者，但同時他們又敬拜呢救贖他們那個的耶穌基督、有時就會覺得這種的方式這種的地方可以這樣敬拜，但有陣時又會覺得，咦，另一種方式、另一種地方都一樣啫咁樣。但係呢班嘅基督徒，猶太基督徒，當係活喺呢一種平衡嘅敬拜實踐嘅裏面咧，慢慢地就會發覺，原來佢哋慢慢有啲迷失啦。所以希伯來書先至寫出嚟，想同佢哋有一啲嘅提點。有陣時佢哋解決到心中唔能夠協調。因為實踐的時候做這樣又得，做這樣又得，這樣那真的怎樣呢？這樣，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就按照自己的說法去選擇他們敬拜的方式。有些人就會覺得、聖殿那些的獻祭這麼繁複，都是即是現在耶穌獻上他自己就簡單了，我們不如用新的敬拜方式。有陣時候有些人就說、新的敬拜方式只是祈禱守主餐，會不會太過粗略啊？我們都是回去舊陣時聖殿敬拜的當中，他們來得更加莊嚴和有意思。甚至有些人會覺得都不重要啦，是不是神已經接納了我們了，我們只要真心就可以了，什麼都不需要。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希伯来书就写下来去跟这些敬拜的人去讲一些说话。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十章十九到到二十二节，一开头的时候呢，你如果发现这段经文呢，它就提及到两个既然，即是既然这样，既然又是这样，那你们就应该怎么样，这样。那呢，其实原来它突出了两个既然，它谈及到呢，当中上帝原来给了我们两个双重的福分，鼓励敬拜的人呢，你不要轻看，不要轻看这个福分，也都不要藐视这个的福分。第一个福分呢，其实就在第十九到到第二十节那里这么讲，是第一个的既然。这个既然就讲什么呢？讲紧我们原来可以现在坦然这样能够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一二三。既然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万子经过，这万子就是他的身体。当时的人，甚至现在的人都会相信上帝是圣洁无瑕的嘛。但是我们作为地上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其实就不洁了，即是没有上帝那么圣洁的嘛。所以跟圣洁的上帝就会有一段的距离。圣洁最入的房，最入的那个房就叫至圣所，因为它在最入最入的里面，就应该是最，即是最圣洁的了，就象征着上帝的同在，所以它应该是最圣洁的地方。所以呢，当时的献祭呢，每年的赎罪祭呢，我是不是要再买这个麦每年的赎罪祭呢，就是当时整个以色列民要做一次呢，做一个洁净的过程啊。咁呢，洁净咗呢个过程，所有以色列人献祭咗之后啦，就能够洁净。咁大祭司呢，就能够代表洁净咗嘅以色列民去到入面同上帝相遇，去到至圣所同上帝相遇。穿过幔子就是代表原本嗰个幔子係隔开外面嘅世界同埋至圣所上帝嘅圣洁。而家能够穿过呢个幔子，就能够去到上帝嘅面前。相对旧约，我们就讲紧耶稣就是献上了他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是更加荣耀的献祭，代表我们全部的人类。所以藉着耶稣，我们就有着这个又新又活那个的路，叫到我们能够坦然去到上帝的跟前。嗱，呢个第一个嘅祝福，我谂对于我哋所有嘅信徒嚟讲都系非常之熟悉噶啦。如果大家坐喺度敬拜，你已经信咗主，成为基督徒。信主得救，得救称义，嚟到能够嚟到上帝嘅面前，永生能够去到主嘅当中，同佢永远同在。我谂我哋都非常之认识。呢度就特特再提到，就系第二个福分。第二个福分，我哋有阵时就比较少听啦。第二个福分就在第二十一到到第二十二节，他讲到乜嘢咧？佢讲到话我哋有位伟大嘅祭司同我哋做带领啊！我哋一起再读，一起读一次好嘛？呢节嘅经文咧有样特别，就系喺中文嘅和合本咧，头先你见到啦，佢有一个下半喺二十二节嘅下半句咧系调转咗嘅喎。咁咧，如果你将佢拨翻上去上面嘅时候咧，就會是二十一節和二十二節的上半節，就是一個的段落的。因為剛才看到那一節呢，就剛剛調轉了。所以我們不如一起讀一讀二十一節到到二十二節的上半節，黑色那些字好嗎？預備，一二三。我們有一位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同以蒙潔淨無愧的良心和清水洗淨了身體。嗱，呢度好得意嘅，已經蒙潔淨啊！我哋有位偉大嘅祭司幫助我哋，咁咧同以蒙潔淨。蒙潔淨咧，呢度有樣嘢好特別，因為佢原本個字咧，蒙潔淨係乜嘢意思咧？就係灑呢個字嚟嘅。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其實灑過咧，係當時一個好重要嘅祭祀嘅儀式，就係當以色列民同上帝立約啊。立約就係話，上帝，我哋係你嘅子民，然後上帝你亦都要成為我哋嘅神。佢立約呢個約成為有效咧，佢就有一個儀式。 这个仪式就用献上祭物的血，然后在所有的会众面前就洒一些血在那些会众面前，就证明这个约去成立。这个洒血的方式就是证明所洒的人他被洁净，被洁净了之后就能够跟上帝去建立这个约。这种心灵的被洁净就仿佛好像什么呢？身体每一日清洗完，我们能够洗去身上的污秽耳目一身一样。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每年到了赎罪祭的时候都会做一个仪式，就在众人面前献上祭物，然后用祭物的血在所有的以色列民会众之前洒他的血，去叫以色列的民他的罪能够清洗，再次在和上帝这个约和上帝的关系的里面能够持续这样去建立。当时就讲到摩西就是那个带领以色列民众那个伟大的带领者，他就是领导这个的仪式。在这段的经文就正正讲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在新约的当中，耶稣原来就是带领我们那个人，耶稣就是帮助我们行走这个天路的历程，他帮助我们时常能够去到我们的心灵重新这样去得到清新洁净，以致到我们能够继续地去行在这条又新又活的敬拜路上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去到第十二章就谈及到一样的事情，他就说我们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开展了我们的救恩，开展了这条又活的又新又活的路，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就是我们的耶稣原来他继续会带领我们，他带领我们行走这条天路的历程，叫到我们的心时常能够得到洁净，时常能够坦然地去到上帝的跟前。这两个 经文焦点在我们一路讨论的时候，他好像在说耶稣怎样去实现了旧约献祭的要求，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用旧的制度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啊，他最关心是什么？他最关心的不是能够去到神的面前，他最关心的是怎样做那个的敬拜仪式，献一些什么的祭才叫做正确有效。献祭对于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就是敬拜的全部了，其他的东西只不过是枝节。但是当我们细心地去看希伯来书他继续写的时候，他最关心是什么？他最关心的就是那些敬拜的人，他能不能够真真正正去到神的面前，能不能够跟神真真正正去建立那个的关系。对于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做发梦都想不到原来能够藉着耶稣就能够有着这个又新又活的途径。从前那些献祭无论是多么正确多么去啱都好，其实原来只不过是影儿来的，真真正正耶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多么大的祝福呢？如果我们其实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忘记了原来耶稣才是带领我们那个人，而我们的焦点就是看看那些敬拜那些的祭祀是对与错的时候，我们就仿佛将真真正正这些福分等在一边。我们执着了旧有那种的实践，怎样为之正祭祀才叫做对，这样其实原来是非常之愚蠢的事。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的敬拜方式是不断地在改变，其实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争议。宗教改革就由天主教后面我们慢慢成为基督教，其实当时宗教改革也不是只是讨论那个的献祭，就是是不是杀个祭牲献祭。当时宗教改革讨论最多呢就是那些礼仪，就是怎样的程序，怎样的动作，穿什么的衫，穿什么的裤才叫做正确和必要，才叫得上是敬拜。在近代呢，你知不知道我们讨论得最多是什么？我们讨论得最多呢是那些音乐风格，弹些什么歌，唱些什么的 用一啲乜嘢嘅樂器。大家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其實喺六十年代嘅教會咧，即係可能大家有啲都未出世啊。六十年代嘅教會咧係唔准用鼓同埋吉他嘅喎。有冇諗過啊？即係而家我哋有陣時用鼓同埋吉他。喺六十年代嘅教會咧係唔准唔好用鼓同埋吉他，因為呢啲唔係聖樂嚟嘅。嗱，點解佢哋咁樣諗咧？都有個原因嘅，因為當時嘅鼓咧其實喺夜總會先至會用嘅啫，而吉他咧當時係嗰啲嬉皮士啊。即係而家我哋嘅俗語咧，就係嗰啲飛仔，佢成日掛住喺即係喺背脊嗰度咧，去唱歌，去識女仔時候用嘅時候嘅形象嚟嘅。九十年代咧，我曾經組織過一個敬拜讚美嘅組織。咁咧呢個嘅組織咧，我哋有詩班啦，有好多唔同嘅合成嘅器材，我哋去彈奏一啲咧管弦樂隊嘅聲音，去組織一個嘅樂隊服侍唔同嘅教會。當時我都去過不少的大堂會，都是宣道會的大堂會合作。他們當中也有很多的顧慮，不要用鼓，因為他們都覺得鼓不是適合去用的。大家不知道，甚至知不知道，有些年代甚至連鋼琴都抗拒不應該用。鋼琴，現在的鋼琴是敬拜必要的樂器嘛。點解咧？因為當時嘅鋼琴咧係酒吧裡面用嘅。如果你睇一啲好古典嘅西式嘅西方片咧，你就會睇到啦。嗰啲酒吧唱飲緊酒、唱緊歌嘅時候，側邊就有一個鋼琴。鋼琴好多時係酒吧裡面去用嘅。教會應該用乜嘢啊？用風琴咯，因為喺偉大即係宏偉嘅教會嘅裡面咧，風琴先至係屬天嘅樂韻。希伯來書咧冇討論到乜嘢先至係正確嘅敬拜模式，佢所關心嘅係敬拜嘅內涵。嗱，呢啲猶太嘅基督徒咧，佢哋好確信佢哋所信嗰個係耶穌基督噶，同你同我一樣噶，認主噶，即係認耶穌基督係佢哋嘅主噶。但有陣時佢哋喺佢哋嘅心嘅裏面，佢哋有陣時未必好理解敬拜背後嘅道理。所以有陣時就產生好多疑問啦。佢哋看重嘅係敬拜嗰啲嘅實踐嘅方式、模式同埋風格，係咪應該咁樣獻祭？係咪應該仍然去獻祭？過咗唔冇幾耐，佢哋就忘記咗真正敬拜真正嘅目的係乜嘢嘢？點解要敬拜耶穌咧？嚇，原來係要同耶穌有建立關係。到頭來，佢哋嘅敬拜就係追逐喺佢記憶裡面嗰種嘅傳統。同埋佢自己靈性上面嗰種安舒啊，呢樣咁嘅樣嘢，先能夠俾佢體會得到，咁樣樣先係敬拜嘛，咁樣樣。崇拜其實係要讓我哋去經歷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嘅實在，唔係唱一啲乜嘢嘅新歌，嗰啲新歌咧講一啲嘅説話好啱聽，係嗰啲嘅歌能唔能夠幫助得到我哋去經歷得到上帝嘅實在，並且。我们能够心里面体会得到作出回应。当我们透过一些读经诗歌祷告讲道，或者甚至我们在回应 的环节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得到原来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什么意思啊？就是能够我们的心灵突然体会得到上帝跟我们说话，他就是很明白我，以致到我心灵能够去作出回响。那個才是敬拜。所以有些人去說，他說崇拜不是關乎基督啊，什麼的意思啊？崇拜不是只是叫到我們知道基督是誰啊，他做了什麼的憐憫，他醫治了誰，他做了什麼的事，他是要叫敬拜的人，而最終是我們整個的人能夠向基督，然後將我們的心獻呈給基督。不是只是知道这个我身边陌生的人，这个叫做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而是真真正正我认识他，并且我愿意将我的人交托给他，是基督得着我们，不是我们得着基督。我有好几次见到带领敬拜的人或者讲到的人，突然间你见到他大大下敬拜，把声音都不同了，你体会得到他心灵很受感动。 佢裏面好體會到一種佢敬拜時嗰種嘅激動。你可以睇得到，睇到聖靈感動佢，基督得著咗佢，得著到個地步，佢都能夠可能唔可以繼續帶佢個敬拜，因為佢深深體會得到基督嗰種嘅充滿喺佢嘅生命嘅當中。崇拜其實唔係要叫我哋得著真理啊。不是叫到我们听一些道理，叫我们知道，然后给一些评语，这个道理对不对听，会不会坚离地，而是要让生命之道得着我们，叫到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去作出回应，这个才是敬拜。希伯来书呢，其实很用心地去讲解，就是真正亲近神才是敬拜主的重点。但当你去，然后他讲很多祭祀啊、敬拜的仪式啊，然后纠正当中的观念，但是在字里 行间你可能更加会看得到一样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希伯来书最关注的是敬拜者的属灵光景啊。这些正正是希伯来书看得到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会不会在他们追求真道的过程当中原来在这里后退。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曾经提及得到，他说这些人是什么？学了不顺从而跌倒。他就说这些人行啊行啊跟从基督了，想想这样敬拜又得，这样敬拜又得，这样想想下，他的思想意念好像慢慢去到好像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方法，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方法，这个神既然他是真的，你用什么去敬拜他？他不信神他才会这样说，信神你就会看重当中教会祈祷所有 所发生的事都是重要，不信的人才会轻看这些事情，他就成为不顺从而跌倒了，甚至形容他们有这些不死的恶、不信的恶心，甚至去到好像离弃神的地步。这些人他形容他什么呢？他滥用恩典，他觉得神既然赦免了就有免死的金牌，那我用什么这么看重我自己的生命是行得错对与错呢？甚至我都故意犯罪了，明知那些是不对我都照做了，谁会罚我呢？上帝都饶恕了。形容到是什么？他们鄙视他们使他们成圣之约的血，即是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救恩，他嗤之以鼻，好像旧约这个形容词，即是藐藐下他，即是这些有上帝都不会理会，我不认真来做什么呢？认真就输了，又亵慢这个施恩的约，因为他心肠硬了。我们在作为即是信了的信徒来敬拜的信徒，会不会有一阵时我们都是一样呢？我们会不会有一阵时已经没有那么看重和珍惜我们的信仰，不将它放在重要的位置，慢慢放在次要的位置，或者更加次要的位置，不再是这么放在我们的心上面，或者甚至我们去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都不希望再听那些道理、圣灵的教导了，即是标签它已经过时了，这些道理它讲的时候是二千年前的事。其实可能我们因为认为这些教导正是规范了我们的自由。希伯来书反映了这些敬拜的人，其实他属灵上面已经非常之疲惫，即是枯干了。他们怎样形容他们的属灵状况呢？他们说他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因为他们已经什么垂流失去。垂流失去呢，去到第十三章就讲到了，他被世界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这个世界其实呢，我们都体会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想法很无形地影响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很多元，他们有时候觉得人和人的关系，甚至婚姻的关系，或者性的关系，不需要那么认真，是不是？就是大家有来有往就可以了。这些慢慢就影响了我们的心思。有时候我们茶余饭后，你留意一下你谈论的题目， 或者甚至你留意一下你日常生人生里面你现在渴望的事情，你渴望你所想做的事情有多少，你其实原来在渴望神的心意，求问神怎样带领，抑或你其实是在想其他的事情呢？灵命其实应该越来越稳重，但是现在希伯来书见到那些人，他们的灵命慢慢停滞下来。第五章提及得到，他说这些人停滞了的原因是什么？圣经道理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很难去讲解得清楚，因为他们听不入去了，选择不听，他们灵命没有成长到。所以希伯来书形容他们什么？只是吃奶不能够吃干粮。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熟练仁义的真理，我没有查经都不明白的真理，你讲来讲去只是能够讲一些很浅易的道理，这些道理不能够讲得更加深，他们的灵命被卡住了，卡住了，即是门里面卡住了，不能够再动了，因为他不能够放下重担，他那些罪缠绕住他们，不犯罪都不得这样。今天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参加主日学的人越来越少了，有哪个在最近的半年和一年你有参加过主日学？对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越来越模糊了。希伯来书跟着个书卷是哪卷书卷啊？大家记不记得呢？什么吸引我们最多的注意力啊？什么占用我们最多的时间呢？这样当我们跳到下去今天讲的经文，再落到去最后那个节，那节后面那节第十章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体会当时的情况。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段经文你留意得到有些重复，就是讲的当中的重要。有哪个字重复了最多？停止这个字重复了两次。第一次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当那日来到的时候，什么叫那日来到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我们不停地聚会，我们纪念主，原因是什么？我们等待主再来。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到到主来到的时候，主见不到你们等候着他，他只是见到我们什么闲来无事，但是没有警醒，没有心原来期待着我们的主会回来。另一方面他提醒我们，原来有些人他原来是停止惯了，他不是只是停止一次，他是惯了，惯了已经不需要再开始回，或者他说那些人已经惯了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生活的方式去过他的人生。这里其实讲得非常之严重的，他其实讲到这些人已经惯到的地步是什么，他再和不信耶稣的人没什么分别。如果我们再仔细地去看停止这个字，原来我们发觉其实在旧约里面他用停止这个字，他是用离弃这个字去翻译的，他不是用停止，他用离弃这个字，他是形容什么呢？通常离弃形容就是以色列民离弃了耶和华，即是他原本的字就应该是以色列民停止耶和华，即是翻出来的意思就其实原来他离弃了耶和华。为什么他这样翻译呢？原来这个字的用法呢，其实也都是跟立约委身有关，就是以色列民跟耶和华立约嘛，就是我成为你的子民，上帝你就要成为我的神，是不是？如果我跟上帝停止了那个关系，即是我不认你是我的神，是不是？上帝很难认你做他的子民，这样所以他就离弃了神，即是他停止了跟上帝这个的关系，所以离弃和上停止就是这样去互相去运用。为什么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会去到停止聚会的状况呢？犹太基督徒，是不是？其实应该有很深厚对于 信仰的認識和信念的嘛。是不是因為他們經歷了逼迫，他們懶淡，他們習以為常，可能這些都是其中一些原因。但是希伯來書呢，他選擇了一個對比去形容當時的事情。他形容這些停止不再聚會的猶太基督徒，他形容什麼？他們彷彿好像當時舊陣時的年代背道的以色列人一樣啊。即是說那些以色列人原先跟上帝立約，後來就離棄上帝背道。這些離棄上帝背道的以色列人發生了什麼事啊？就是他們選擇回去埃及地從前的生活嘛。他原先立約，後來就投訴摩西帶領我們都是回去埃及好了。他情願回去舊時的生活方式，那陣時就幾自由自在，我情願回去。他選擇回去所倚傍的偶像，那些可以求他所渴望的事情，耶和華又管束我們，又要求我們，我都是回去舊陣時的方式。所以他們就選擇離棄耶和華，選擇停止了再向上帝建立這個的關係。這個就是希伯來書對當時敬拜耶穌的猶太基督徒的一些提醒。他所針對的可能是當時信徒經過初初信主當時的熱情慢慢冷淡了，他再沒有去燃燒他對信仰的熱情，慢慢等低了，慢慢停了，慢慢不做了。或者可能當時只不過是一種二手的信仰。所謂二手的信仰是什麼？就是原來我是因為我的親朋好友的關係，我掹著車鞭去進入這個信仰。當那個信仰來到有埋身的挑戰的時候，我就經歷了一個信仰的危機，去想一下我會不會再繼續這樣去信下去呢。這樣希伯來書所形容靈命的停滯，其實是貧臨背道的情況，不再相信上帝的情況。這些其實會不會都是我們今日靈命的寫照呢？這樣這段經文很特別，在停止聚會這個的即是警告或者提醒的時候，這個段落的之前，其實希伯來書提出了三個的勸勉，即是他提出了三個勸勉，希望你不會停止聚會啦。所以他選了三個勸勉，這三個勸勉是什麼我都覺得值得一看的。那三個勸勉就分別在二十二節的下半節去到第二十四節。二十二節的上半節他這樣說，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親近神。誠心其實正正是我們之前說的那些信徒的屬靈狀況，不信的惡心成為相比。一方面那個對比是什麼呢？就是已經不信了，甚至覺得要詆毀。誠心就是真誠地去相信，去 真正相信那件事，誠心這樣去作出回應。充足的信心其實原本的不是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原本是形容這個的誠心。它意思是什麼？就是我們能夠靠著耶穌的血坦然進入神的面前，我們就要充足的信心，真真正正找緊這樣的事情，去相信我們真的能夠去到上帝的面前，真真正正去走出來。它第二個它所想的提醒就是說什麼呢？他說我們要堅守所宣言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那位是信實的。這個的指望說的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不看之前的章節，我們就不知道原來他在說什麼的指望。在第三章他在說一件的事情，他在說以色列民在曠野裡面失落了，就是說他們入不了迦南之地，因為他們沒有把持一個重要的指望，就是原來上帝不是單止要救他成為上帝的子民，然後要他拜上帝，不是只是這件事情。上帝呼喚以色列民成為他的子民， 最重要是什么呢？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致到他从前是为奴之家，当上帝继续带领他的时候，拯救了他之后，他们就能够行入去应许之地，然后应许之地他们能够安享在当中，就得到安息。所以他们其实当中是有带着一个指望，原来上帝认了他了，我认了上帝，上帝又认了我，原来跟着原来一条天路的历程，上帝会继续带领我们，以色列民就会带领我们，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前居可鉴希伯来书就想提醒现在信了耶稣的犹太基督徒，提醒他们，你不要停下来，其实上帝不是只是救了我们，只是带领你可以去到上帝面前那么简单，上帝其实还想引领你的生命得更加丰盛。去到二章十节，他就提到耶稣要引领许多的儿子，领他们进到荣耀里面。原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更加丰盛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有个指望，这里非我们家，要我们不要停留在当中，要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旅程。第三个劝勉讲到什么呢？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都是很清楚了，就是讲我们要互相去看顾大家，而且是要具爱心的，有爱心的，而且有好的行为。不过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激发爱心。激发这个字呢，在原本的文字呢是激动啊，即是说呢有些事发生令到他很激动，就好像保罗和巴拿巴嗌交，带不带马可去这个宣教的历程，他们就激动起来。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更加想表达一样的事情，就算我们在负面的情绪带动之下，我们都要能够成为正面的能量去表达好行为，因为我们要彼此看顾。为什么希伯来书这么得意呢？谈论我们要持续敬拜的时候提及这三个的鼓励呢，这样。当然这三个鼓励如果我们想在功能的过程里面都很重要，你要诚心，你要相顾，你要有指望。为什么他会这样去提出呢？这样。今天我们大部分信徒呢，我们都活在大都会的里面。你来教会敬拜是怎样？你是在固定的日子、固定的时间，甚至来到教会固定的座位里面你去敬拜的。通常你都是选同样的座位你回去坐的。那你从开始你信主的时候你就会主动寻求啦。但慢慢有阵时我们就会变成半被动啦。就是因为我们来嘛，这样。跟住就怎样啊？我们就会变成被动地坐在我们的崇拜的里面，去等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上帝的信息告诉我，然后我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的情况和心情，如果不是的就请你原谅我。不过那个的情景有时令到我们这样，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我们就来到固定地去 等候。我们只是希望在当中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灵性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但是从前的以色列民不是这样的。从前的以色列民是什么？他是散居在以色列的全境的当中的嘛，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嘛。而他们每年至少一次就要来到圣殿去敬拜。那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他要从很远的乡镇那里经历一个朝圣之旅，去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的。现代都有这样的人的，如果你去到新疆啊，一些偏远的地方呢，他们有时都是信一些山神的。他们有时住在很偏远呢，他们有时都是来不来会去朝拜这个山神，他们都是要经历一个朝圣之旅的样。这班的以色列民，旧阵时的以色列民，他们从远方开始，很远的地方，他要经历了几日的 路程的，不是一日就到的嘛，现在没有高铁的，他们才能够去到当时认为上帝临在的地方。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诚心开始去寻求上帝， 他想亲近神，他才开始这个旅程的。如果不是，他不会开始得到的。他一定要带着一个诚心，有个渴望，有个期望，我要去见上帝了，要着得好了，要预备好了。然后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带着一个指望，就是上帝原来在他的路途的里面会引领他的，不会当失路的，慢慢朝着耶路撒冷圣殿而行。他有个期望的，带着一个指望的，去到这个朝圣之旅。所以有些人说，旧阵时的耶路撒冷呢，在他行上个梯级去到圣殿的时候呢，就有21个梯级，就象征他在路途上面的经历。所以诗篇呢就有上行之诗了。然后这些上行之诗呢，就是纪念这些朝圣的人在他的路途去到上帝的和圣殿的跟前。在这些大节日里面，因为全部人都开始去圣殿朝拜上帝，他就会遇上，在路上面遇上不同的朝圣者，朝圣的过程互相分享大家的祝福，互相分享上帝其实有几咁伟大，怎样去带领他们，他们就感受得到，大家都是同属上帝的子民，同心同行的美好。当你在旷野里面见到一个同你同心同行的人，你会觉得几咁畅快和快乐。年复年，每一年，这班朝圣的人都经历这个朝圣之旅，每一次这个朝圣之旅都重新燃点他们对上帝的热诚。希伯来书正正这样，是用这个天路历程的角度去形容敬拜的人生。从信主开始，或者我们都会经历不同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疑惑，但是每每我们都可以体会，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天路历程所经历不同的十字路口，它叫我们的信仰能够在当中能够更深一层去体会我们所信的东西。就正如雅各书所说，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是要叫我们尽心，使我们完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希伯来书的劝诫重重复复地 劝勉我们，要凭着信心忍耐，好好地进入天上面的家乡，这样我们就能够得享永远的安息。这里正正描述一个最原始的信心，就是我们以最纯洁敬虔的人的心，这些最纯洁敬虔的心不是圣殿里面的人，不是那些资历最久的人，在教会回得最多坐得最久的人，这些有最纯洁敬拜上帝的人的心的人，是从远方而来的朝圣者。他们带着一个坚忍，带着一个诚心，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在天路的里面，他们有很多他不能够掌握的人和事，他们就指望着上帝带领他们经过高山低谷，他就能够见证天父其实是一个何等实在的天父，他愿意一生这样去跟从他们。属灵的停滞，其实有时候是不是都是反映了我们的心态呢？会不会有时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变得被动，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只是想拿些福分，我们只是想拿些教导，多于我们向上帝的敬虔，我们的诚心。会不会有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少操练我们的心灵，我们很少立志为上主去付出，原来我们停止了这种朝圣的动力，以致到我们的灵命没有长进，甚至我们的灵性在这里枯萎了。弟兄姊妹，希伯来书鼓励我们重现我们的朝圣生活，离开你的避难所，离开你的安舒居，扩展你的属灵操练，来下祈祷会，来下我们的主日学， 好悶，你嚟到一齊帶動嗰個轉變，讓嗰個轉變使到我哋得益，參與我哋嘅侍奉，我哋嘅外展，唔再做一個消費者，要做一個貢獻者。你嚟下樹嶺嗰個拳擊班，同即係弟兄姊妹有交往，去一個嘅團契，找一啲屬靈嘅同伴，一齊祈禱分享，去展開呢個嘅天路歷程。我哋請敬拜組上台好嗎？我哋應該點樣為我哋嘅敬拜定位呢？唔停止聚會，唔係講我哋要藉住某一啲持續嘅宗教活動去表達教會仍然喺度，上帝好值得我哋嘅敬拜。呢啲可能都係重要。敬拜唔係為咗我哋個人得住一啲嘅乜嘢嘅屬靈知識、屬靈嘅真理去行我哋人生嘅道路。呢啲可能都係重要。不過最重要嘅就正如先前所講，不是你去得住神，得着神，是要让神去得着你，让我们的心转向神，求神得着我们，求神与我们同行，叫我们能够全心去寻求神，叫我们能够去走上帝召我们所走一条天路的历程，求神让我们能够学习与我们的同伴，敬虔的同伴一起走这条天路的历程。